关系，就这样吧，就这样，可以的，可以的，
可以。
不用动。好，弟兄姐妹们，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主与你同在。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周，因为，这一周开始，我们即将要进入到我们教会年历的一个节期，我们称为是降临节期。其实降临节期它一共是有4周，是从这个周这个主日开始，一直到后面四个主日，这4周都是降临节期，分别每周都会有一个主题，代表着盼望、信心、喜乐和平安。我们这周是降临节期的第一周，是盼望之周。其实降临节期设立的意义，它是为了让我们去在这样的中间，我们去思想，无论是在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我们是和神有这样的一个关系。就像约翰福音的1章14节里面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这是神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我们中间的一个意义，是让我们看到他在2000多年前是为我们而来，他现在仍然也是借着每天我们与他的同在，我们去思想他到来的意义，并且也预言说，基督会在将来二次再来，并且在那个时候会再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他的再来的时候，我们去重新被他迎，教会重新被他迎娶，所以我们也是存着这样的一个盼望，在等候基督的二次的再来。所以这是我们本周在这里，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节期的默想的时候，我们去思想这样的一个盼望的主题。有一段的经文，我邀请弟兄姐妹，我们同心来读，是以赛亚书的40章1到5节。上面的经文也都打出来，大家如果手边没有的话，我们可以一起来读这段的经文。以赛亚书的40章1到5节，我们可以一同来读。以赛亚书40章1节，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已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岗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好，我们一同来点燃盼望之烛。我们也一头低头闭目，也在神的面前向他做一个祷告。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主啊，谢谢你，你借着先知的话带给你的百姓安慰，也告诉他们说弥赛亚必要降临。主啊，如今我们已经知道这一位应验预言而生、道成肉身而来的主耶稣，就是为全人类的救主弥赛亚。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因你屈尊降卑道成肉身来和我们同住，来成就这个以马内利的应许。你这一切都是为了挽回我们这些原本在罪恶过犯当中无力自救的心灵。主啊，我们原本都当是走向灭亡，但是你却借着你的到来成为我们在世上唯一的盼望。主啊，你是忧患之子，却甘愿来背负全人类的罪的重担，也是出于你爱的缘故。亲爱的主耶稣啊，我们求你除去我们里里外外那些不讨你喜悦的罪，也让我们在这样的等候你的时候， 我们重新回转在你的面前，让我们存着盼望等候你复活升天之后的第二次的到来。主啊，因为你的话语也清楚地预言说，基督将来必要作王，且在世上施行公平和公义，来建立那个毫无瑕疵的属天的国度。主啊，求你预备你的子民的心，也能够迎接基督国度的再来，也预备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盼望之中，我们更多的来默想你和我们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联系，也让我们的生命也能够不再是那一个死的没有活没有这样的一个盼望的一个光景，让我们重新与你连结的时候，你就把活水的源泉能够加给我们，使我们的生命重新被你所供应。主啊，叫你的选民我们也能够早早的能够回转在你的里面，我们如此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所求，阿们。
一心称谢你，在诸神面前歌颂你，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为你的慈爱和诚实称赞你的名，因你使你的话显为大，过于你所应许的。
我呼求的日子，你就应允我，鼓励我，使我心里有能力。
耶和华，地上的君王都要称谢你，因他们听见了你口中的言语，
他们要歌颂耶和华的作为，因耶和华大有荣耀。
好，弟兄姐妹请起立，让我们一起来歌唱，来赞美我们的主。以马内利来临，
心渴望生子
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诗歌点燃等待之光。上帝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配得一切的颂赞与荣耀。今天是降临节的第一个主日，属你的百姓聚集在你的殿中来纪念，来思想你的降生。你的降生给我们 这群罪人所带来的盼望。我们原本因着罪与神隔绝，等待我们的只有无尽的黑暗和灭亡，但因着你的降生，因着你在十字架上的流血舍命，你将我们从重罪中买赎，让我们的人生不再黑暗，使我们的生命充满了盼望。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救赎恩典，愿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能够蒙你的悦纳。此时此刻就请你亲自来鉴察我们这群蒙恩不配的人，我们每个人所处的光景和内心的软弱也尽都知晓，请你来帮助我们能够胜过罪恶和试探，能够去除掉内心不蒙你喜悦的心思和意念，让我们能够做你圣洁的子民。也请你怜悯那些正处在战争和灾难中的人，愿更多世上的灵魂能够得着你救赎的恩典。我们接下来敬拜你的时间也完全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请你来洁净我们的心，让我们来领受你的话语。也请你来祝福和带领做你出口的仆人，让你的话语能够成为我们生命中的造就，无论是在生命生活中还是职场上，都能为你做光做雨，给更多的人带去光明和盼望。我们这样同心合着祷告，是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把我们一起来宣告我们的信仰。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 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同之教会，我信圣徒相同，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门。
好，弟兄姐妹请坐，下面请听诗班献唱。当转眼仰望耶稣，
期待主耶稣，
当期待主耶稣，当期待主耶稣。
感谢主，盼望我们都存着期待的心，我们等候基督的降生。我们在这里，我们也一同打开圣经，我们来读今天的正道经文。请弟兄姐妹们打开到马太福音的25章，马太福音的25章，一共有46节经文，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读这段经文。我读一节，弟兄姐妹们读一节。马太福音的25章1节，那时天国好比10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
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
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
那夜有人说，新郎来了，你们要快来迎接他。
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 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
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
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就往外国去了。那领2000的也照样另赚了2000。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我就害怕，却把你的1000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
我赤身露体，你们为我穿；我病了，你们来看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看我。
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
了。”
好，这是主的话语。今天我们证道的是王胜龙弟兄，他证道的题目是《橄榄山的讲论》，末世的等候。
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
平安。
好，我们今天讲的题目是末世的等候。在时间的渡口，等候是最沉默也是最沉重的试炼，它考验信心的成色，也照亮着盼望的深度。就像最近发生的香港大火，那么多的人在那么密集那么高的建筑物里面等待救援，在那焦急的等待中，在那生命关口的这样一个等候中，考验每个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所积累的各种救火知识和自我救赎的本领。在我们漫漫的人生旅途中，有很多的事情需要我们去慢慢的等候，它往往考验的不是我们的耐心，而是我们生命的方向。我们究竟在为什么而醒着，为什么而劳碌，又为什么而活着。我们看我们今天的题目，末世的等候，橄榄山上讲论末世的等候。这个题目想必参加过上周崇拜的弟兄姐妹很熟悉。上周春节的周也讲到的题目是末世的警醒。当时从末世大灾难预兆、末期大灾难预兆、基督再来的征兆和教训门徒警醒四个方面来解析末世的警醒。我们今天以等候为题目展开讨论。在等候的过程中，我们还可以做哪些事情？是主动的等候还是被动的等候呢？我们也知道今天是降临节的第一周，点燃蜡烛我们称之为盼望之烛。盼望是等候的核心动力，而等候是盼望的具体实践。没有盼望的等候是盲目煎熬，没有等候的盼望是空洞空想。盼望是信什么，而等候是做什么。在等候中可以有盼望，同时在盼望中也需要等候。接下来我们就从盼望等候的角度来分享今天的信息。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满心的感谢你，谢谢你如此的爱我们，谢谢你将一个主日早晨召你的儿女到你殿中，我们一起来敬美赞美你。天父，求你此时与我们线上线下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也求你除去我们内心那种被世界所占据的心，让我们的心此时单单的属于你。也求你怜悯这宝贵的器皿，让我可以通过今天的分享，让我们弟兄姐妹可以在这样一个等候的过程中，我们知道我们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我们还可以做了些什么。主啊，请你怜悯我们，也请你祝福今天这篇经文，祝福我们接下来一起分享时光。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第一点是等候中持守预备。十个童女的故事，我想我们在座各位只要信主有一段时间，我们都很清楚。即使有不清楚的弟兄姐妹，通过刚刚小磊弟兄带我们朗读一遍下来，我们也可以知道这里面大概讲哪些信息。就十个童女，他们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五个聪明的预备了足够的油，五个愚拙的没有预备油。当新郎延迟到来的时候，他们都在打盹睡着了。半夜新郎到来时，聪明的童女顺利的进去了，而愚拙的童女因为油尽灯枯而被拒之门外。这边因为是比喻，所以这边有几个词语我们要简单的解释一下。新郎我们知道就预表着耶稣基督，而童女就是今天现实在座的我们。灯象征着外在的基督徒的身份，或者说一个信仰的告白，而油则象征着内在的持续的被圣灵充满的生命，比如个人的祷告， 与神的关系以及真实的信心。本章一开始提到十个童女拿着灯去迎接新郎，在当时的背景中，新郎要来的时候需要有童女去迎接。这里提到天国和我们一般所说的天国可能不是一个概念，这个天国不是指千年荣耀的那个天国，而是指主耶稣第二没有二次降临来临之前的教会，就是一个有形的天国。所以教会就是神的国，教会就是神的国。在主耶稣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要面对真实的天国。那这边为什么用童女做比喻呢？因为在神的心意里面，所有信主的神的儿女都应该有童女的身份。我们刚说过，新郎预表着耶稣基督，教会则是心腹，所有圣徒要有童女的心态来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童女要拿着灯去迎接新郎，那我们想他们为什么要拿着灯呢？因为按照当时的风俗习惯就是这样，新郎许多时候都是在夜里过来，所以每一个迎接新郎的童女都要有份于这个婚宴。这种宴席他一定要预备的灯，也就是说如果没有预备灯，到时候他就不能进去，这是当时的一个风俗习惯。这边前面提到聪明的童女，提到聪明一词，马太福音第七章说到，谁是聪明人呢？就是把房屋盖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话就去行的人就是聪明人。所以聪明人就是一个行道的人，一个靠主遵行主道的人。愚昧人就是把房子建立在沙土上，他没有去行道，只是表面上听了许多的道。第五节说到，新郎吃盐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我们在这边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如果新郎没有吃盐而是准时的到来，那是不是就没有这些插曲了？那十个童女当时预备的油就可以顺利的让他们进入里面。那会不会有人说，这新郎要是基督故意延迟到来呢？我想这不是我们今天这样一个讨论的重点，因为自始至终神掌权，也就是说什么时候来是神的事情，至于怎么预备就是我们的事情。这个迟延直接对应了末世信徒所面临的共同的经历，基督再来的日子似乎迟延了，所以我们以为是主单言，其实不是主单言。彼得后书第三章说得很清楚，因为他愿人人悔改，不愿一人沉沦。他期盼这个时间有更多的人悔改，而这个迟延并非短暂的一刻，可能是一个很漫长的一个过程。这种迟延正是对真实信心的一个考验。我们回到经文中，在新郎延迟到来时，所有的童女都打盹睡着了，说明什么？说明在漫长的等待中，我们人性的软弱、疲倦、困乏在那一刻暴露无遗，是真实的，是真实的。所以问题的关键不是在打盹，不是出在打盹，而是在于事先是否有一个充足的预备。因为真正的等候不是在于永不疲倦、永不匮乏，因为它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都是他所造的。疲倦困乏是我们正常的一个生理特征，这一点我想造我们的主耶稣他非常的清楚。所以真正的警醒不在于永不疲倦，而在于生命的深处有没有持久的预备，有没有持久的预备。可能还会有人问，灯和油分别指什么呢？我们知道要预备油要怎么预备呢？按照耶稣所比喻的原意，可以将灯理解成外在的信仰生活，比如说按时聚会、小组崇拜、参与教会这样一个侍奉、热心传福音等等。而油可理解为在灵里与神相交的内在信仰生活，内在信仰生活。由此可知，延续信心的外在信仰生活固然重要，但重要的是维持与神真实关系的内在信仰生活，内在信仰生活。所以警醒等候 不是指不睡觉不休息睁着眼睛盯着天空，而是指有智慧的预备。它是一种积极的主动的一个生命状态，确保在任何关键时刻我们内在的生命都是明亮的，是充分预备好的。那五个聪明的童女，他们预备油在器皿里，象征着他们有持续的信心，并且圣灵时常住在他们心里面，他们与神有着一个美好的关系。即使他们清楚在晚上他们等待的过程中，他们肉体会有软弱，会有疲倦，但是他们提前预备好了，与神建立了一种建立的这样一个关系。那么反观这样一个五个愚拙的童女，他们和这五个聪明的童女是同时出发，他们只有信仰的表面，他们可能也曾经参与教会的一个活动聚会，他们也认识神，但是就像那撒在路边和荆棘中的种子，也生出了一点的根，但它经不住考验，日头出来一晒，或者世界的思虑一周忧扰稍微多一点，他们就枯干了。他们也不是没有油，而是只有一点够短时间点亮的油，一旦祷告未蒙应允，或者说为道受了逼迫，就有了神是不是不爱我，或者一旦有人说你不是信耶稣吗，为什么你家还发生这样的事情，就陷入怀疑，与神美好的那个友谊的小船可能说翻随时就翻了。当油尽的时候，因为没有连接那个活水的泉源，没有油在器皿里面，油灯也自然而然就灭了。这里提到油，它不是免费的，是需要花钱去买的，但信得救是免费的，是白白得着的，因为圣灵内住是不用买的，但是神的儿女与神建立美好的关系是需要付出代价的。神为了从罪人中救赎我们这些罪人，也付出了他付出了一个巨大的代价，他将他独生子耶稣的生命为我们舍掉，我们与神建立了坚固的关系，同时也需要付出代价。我们需要付出时间来读经祷告聚会，付出精力去预备查经或者别的一些侍奉，付上顺服的心来做合神心意的事，付上十分之一的收入，十分之一的收入来交给神，甚至我们付上自己的生命来为神所用。我们追求装备神的话语，让圣灵更多的充满我们，让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慢慢的长大，达到更丰盛的生命，这就是神的心意。那五个愚拙的童女，他们缺乏与神生命的连接，最后的结果就是被拒之门外，在黑暗里哀哭切齿了。油它只有摆在器皿里，借着器皿它才可以发光。当时的灯，不知道我们今天在座的尤其是城市里面可能没有这样一个很细节的印象，它不是今天这样一个灯泡，是油芯和灯芯所组成的，当快没有油的时候，那个亮度很快就失去了，那个亮度失去的速度可能比蜡烛没油失去的速度还要快。而这个时候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你分一点给我们吧。聪明的说，恐怕不够你用的，意思是说每一个所预备的那份不可帮助别人。人与神的关系是一对一的，无法替代，也无法帮忙的，就相当于一个父亲十分爱主，而他的儿子没有真正的认识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说，主啊，你跟我爸关系这么好，看在我爸的面子上带我一起进天堂吧，可能吗？我们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信主的人不能叫未信主的亲友靠着他信主去得救，每一个人都要向主负责，个人都要在基督台前交账。当愚拙的童女买油回来时，门已经关了。当他们敲门的时候，主却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就是说， 你们与我的锅没有关系。这里不认识，正是马太福音那里所说的，马太福音第七章那里所说的，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我的锅，唯独遵循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第三节十三节刚念了个更明确的，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所以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审查一下，无论我们信仰多久了，我们与神的关系怎么样，我是否常常被圣灵充满，我的器皿里有没有预备了很多的油。所以这段经文更多的讲的是一个生命的预备等候。我们再看一看我们刚一开始提到的盼望，在等候中有盼望，同时在盼望中需要等待。真正的盼望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与这同理的，他们的悲剧在于他们盼望在盼望中延迟耗尽了。这提醒我们，末世的等候是对我们信仰真实与否的试金石。同理的故事说完，我们似乎也要来检视一下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是属于聪明的童女呢，还是属于了五个愚拙的呢？我们看圣经新约马太福音，在圣经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都有提到这样一个末期的时代，民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地震、饥荒。我们通过新闻我们也看到，俄乌战争已经打了三四年也没有要停的意思，地区的冲突也是连绵不断，各种自然灾害更是此起彼伏。我有时在跟我妈沟通过程中，她也告诉我说，神来的日子近了，我们需要等候警醒等候，警醒等候。我想说，我们真的警醒等候了吗？网络发展如此之快的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多少时候都在网络的控制中窜来窜去，我们的眼光也更多的只盯在我们目前肉身的需要、生活的需要和家庭的需要中。我们的生活像那五个聪明的童女吗？还是更偏向于那五个愚拙的童女呢？经文中提到油无法在最后一刻向别人借，它需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持续的积累。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想怎么做，我们可能很多时候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具体能不能做到可能是另一回事。就第一个，我们要持续祷告读经，这是我们与神连接最直接的这个方式，也可以在祷告和读经的漫漫过程中去慢慢明白上帝的旨意和他的成就。第二个就是我们要顺从圣灵的引导，这个需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聆听并顺服圣灵他微小的声音。第三个，要积极参与圣工，积极的参与圣工，例如传福音，中心的完成在教会中各样的这样一个侍奉。这是我们在讲的第一点。那我们今天再看第二部分，在等候中要持守忠心，持守忠心。经文说，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照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五千，一个给了两千，一个给了一千。在这里我们看到我们天国的主人他要去外国，这里的外国不是指地理意义上的那个外国，而是指为听闻福音、为归向天国人群的所在之处。那他的家业是什么呢？就是适合我们的各种恩赐。他在临走之前需要将各种恩赐赐给众教会和众圣徒，然后要神的众儿女去经营、去建造、去服侍他的教会。主耶稣把他的家业以银子的方式给到我们。我们今天所有基督徒，我们都是他的儿女，都是他的产业，包括我们的教会也是他的产业。主耶稣按照我们个人的才干给到我们，罗马书十二章提到我们个人所领受的恩赐，我们个人所领受的恩赐是照着信心度量的大小。 所以这里原文指信心度量的大小，这里大小不是指我们有信心神就会把大一点多一点的恩赐给到我们，这里的信心需要我们对神的认识，对他的道，对他的话语的认识的多少，然后在自己的生命中所产生的信心来领受的，凭着这个信心的领受给我们。当然这个恩赐也是经文里所说的才干，就指一个属灵的才干。讲到这，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会不会要问，是不是我们拥有大量非常明显的属实才干，我们就可以做很多的属灵的事情，我们拥有很多属实的这样一个才干，我们就可以做很多属灵的事情。我想说并不是这样，我们都清楚摩西他的恩赐以及他所受过的教育，可以说他能做很多的事情，但是如果他不经历40年在旷野的磨难破碎和对付之后，神也不会大大使用他，甚至他在旷野经历过40年这样一个磨难和对付之后，神在最后才大大的使用他。还有我们经常提到的使徒保罗，那个加百列名下的高级知识分子，如果他的生命不经历大马士革路上面的翻转的话，主也不会用他。所以我们需要有个正确的认识，就是一个人在世上有很多很有才干的时候，他不一定很有恩赐，因为恩赐是从神而来，当神要用他的时候，他需要经历被神的对付，他的生命发生翻转之后，主才会用他。所以我们在经文中看到一个给5000，一个给2000，还有给1000的，因为我们的主耶稣他有绝对的权柄，他会按照我们个人的领受的多少给到我们，那领5000的随即拿去买卖，另外赚了5000，那领2000的也照样赚了2000。读到这里有没有人在问，天空的生意这么好做吗？是稳赚不赔的吗？稳赚不赔的吗？在这里我们需要解释一下，在主的眼中，只要肯去做的，肯去劳苦的，他一生劳苦都不是徒然的，都被神所纪念。当蒋章预备到这里的时候，我又想到我老家的姨娘和姨父，两个70多岁几乎没有读过书的老人，到今天为止他们仍然过着非常节约非常贫穷的生活。他们在过去的40年，在世人看来，他们几乎没有取得过什么样的一个成绩，他们唯一的职守就是把教会用心的看好，哪怕最近几年那个教会遭受过一些逼迫，他们本人也遭受过一些逼迫和诱惑，但是他们那颗爱主的心从未改变过。当教会的前一任牧者因病去世的时候，他们俩伤心的哭了。40年前，这位牧者找到他们，希望在他们家建立一个聚会点的时候，他们也是在半信半疑中接受了。40年下来，他们彼此之间建立了非常深厚的信任、感情和友谊。当看到这位牧者从检查出疾病到最后走，只有不到100天的时候，他们俩短时间不能接受，他们跪着在地上祷告说，为什么患病的不是他们？为什么先走的不是他们？如果可以，他们多么希望患病的是他们，先走的是他们。就是这样一份执着的爱，一份深深对上帝的爱，对牧者的爱慕，让他们的余生与这个教会共存，因为主给他们一颗忠心，就让他们把这个教会给看管好。所以主给我们每个人都有恩赐，5000的、2000的、1000的，换句话说，我们每个人都有恩赐，我们起码有1000两的恩赐，而且恩赐是渐渐加多，不是说某个人一下就有5000两的恩赐。当你越爱主，愿摆上 主就越多的加给你。因为主说有的还要加给他，有的人一开始可能只有一千，但随着生命慢慢的增长，中间的付出，神就让他的恩赐从一千涨到两千，涨到五千。十八节说到，但他领一千的去挖开地，把主人的银子给埋藏了，主人给埋藏了。单单领受这一千的，领受这一千的，去把它给埋藏了。我们在这里，我们有一些思考，为什么呢？单单领受一千的，去把它给埋藏了呢？所以也说，过了许久，主人回来了，要和他们算账。我们注意一下，这里提到算账一词，算账在整个圣经中只提到过四次，两次在列王记下，还有两次就在马太福音。这里主再一次提醒我们，他再来的时候要和众仆人、众使女算账，我们将来都要在基督台前算账交账。我们看到第一个比喻可能是一个生命的见证，那这个比喻说的就是一个侍奉的见证。一个真正爱主的人，即便他行为更好再好，但没有侍奉的见证，他没有投入的小组和教会的服事中去，他将来在基督台前被算账的时候，可能也不会成为一个得胜者。所以一个真正爱主的人应该是很平衡的，一方面有生命的一方面有生命的见证，一方面还要有侍奉的见证。二十节说，那领五千的又带着另外五千归来，领两千呢又带着另外两千归来。赚五千的领两，那个领五千的赚了五千，领两千的赚了两千。主称他说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良善原本就是指好的意思，为什么好呢？因为他在主人所交托的事上尽忠心。也求主叫我们都可以向主尽忠心。领五千的忠心五千，领两千的忠心两千，领一千的也当忠心一千。当仆人这样做的时候，主说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给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你主人的快乐。我们知道这个赏赐是极大无比的。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交给你管理，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在世上的时间是有限的，是短暂的，世上如何劳苦都是不多，都是短暂的事情。将来永恒的国，在永恒的国度里，那是永远到永远。当我们在不多的事上尽量忠心，主将来要在永恒的国度里派更多的事给我们管理，并且可以享受同主人的快乐。是的，享受同主人的快乐。我们想想，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极大的一个赏赐。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那个领一千的下场。二十四节说，那领一千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的一千两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还在这里。主人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息收回。然后说夺过他这一千来，给他一万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我们看到在这一千两银子花了很大的一个篇幅来叙述，为什么呢？他想说明什么？我不知道。他想说，可能一千的说，我不知道我有什么恩赐，我也想做服事，可是那会我好像什么都不会，就似乎没有恩赐。弟兄姐妹请相信，没有一个神的儿女是没有恩赐的，没有一个神的儿女是没有恩赐的。就像我们的身体没有一个器官是没有用的，我们同为神的肢体，神不会造一个完全没有功用的器官放在他的身体里面，这是可以肯定的。 每一个人起码有1000两的恩赐，但很多人却埋没自己的恩赐，因为他贪爱世界，往事业里面去，无心侍奉主，无心顾到小组，更无心顾到教会。他无法，他也无心去传福音，他只享受神的恩典，享受其他弟兄姐妹的这样一个服侍。我们今天在座各位，我们有没有类似的这样一个心思意念和光景？求主光照我们，叫我们可以在他里面真正的悔改，趁着我们还有今天，我们去侍奉爱我们的主，把自己仅有的1000两恩赐发挥出来。我们需要知道，只要我们用心去服侍主，他都纪念。经文那个领受1000的人，因为害怕把银子埋在地里面，首先说明他对主的认识就错了。主说你是恶的，虽然他知道主是严厉的。很多人听了很多的道，知道将来在基督台前有审判，但是他还是照样的爱世界，把主人给的恩赐埋在土里面，到主人再来的时候，当时领多少，如今还是多少。主人说你这又恶又懒的仆人，恶就是指他对主人的一个态度，不忠于主人的托付，而不忠于交托的原因，不忠于交托的原因就是懒惰。所以我们时常看到信徒为了追求他口中的属灵，他看了许多的属灵书籍，理论知识可以说爬得非常的高，整天坐在那边说这个不属灵，那个不是出于他的生命，他自己就像法利赛人一样，一根指头都不愿意动，还动不动给那些辛苦服侍的人定罪。我想说，这样的人其实他很可怜，也求助观众我们，叫我们不要有那样一个极端的光景，叫我们可以合乎中道，一方面有生命的见证，像五个警醒聪明的童女一样，要提前预备油在器皿里面为主发光；另一方面，我们需要有侍奉的见证，殷勤的服侍主，免得最后在基督台前交账的时候，我们只能空手见主。我们的主对那1000人领1000仆人的，首先他是教训他，起码可以把那1000两的银子放在兑换银钱的地方，到时候可以连本带息的收回。其次采取措施是夺过那1000，给他10000的，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马太效应。最后是惩罚，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叫他必要哀哭切齿了。可以说这是一个很可怕，也是很多人我们都不愿看到这样一个结局。当我们没有尽心侍奉的服侍的时候，主称我们为无用的仆人，我们没有尽心服侍的时候，主称我们为无用的仆人。而面对这些无用的仆人，最后的结局就是进不了荣耀之门，只能待在外面哀哭切齿。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殷勤服侍，埋藏恩赐，久而久之我们什么恩赐都没有了，反而那些去殷勤去做，他们越做就越有恩赐。也求助叫我们可以更加殷勤的去服侍。我们知道银钱集中的地方就是银行，而恩赐集中的地方就是教会，恩赐集中的地方就是教会。我们拿1000两银子的人，我们也不要离开教会，不要埋藏在地里，要殷勤的投入到服侍中去。当我们愿意投入教会的时候，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连本带利的收回。我们需要连于基督的身体，成为一个有功用的肢体，成为一个有功用的肢体。在这里我想先提一下我们苏岩弟兄，好多人都熟知的苏老师，他去年上半年才进入启发班学习，下半年顺利受洗。他们夫妻俩当时的得救见证可以说感染了很多人。今年夏天我们一起青海参加了一次观摩了一次夏令营，当时他就和我说后面的一些 济南的一个规划。今年开始学习，今年教会开始组织学习杨友的课程，苏老师在郑王守卫下当了这一期学习的班长。因为我之前没有很好的学习杨友，所以我也在那个群里面，我看到苏老师在那个群里时常会跟进大家的一个学习进度，了解大家在学习中所遇到的问题。昨天他参加了教会的短宣，今天下午他还准备组织一个关于这次学习杨友的这样一个彼此的一个分享。我们知道苏老师在学校是一个计算机老师，他其实他还是一个羽毛球教练，但是因着有些教会的侍奉跟他的教练时间有些冲突，他现在把那个教练给辞了。会不会有人问，为什么我这么了解苏老师？我想说，这可能是每个组长都会干的事情，因为组长他不仅仅关注自己小组的成员，他还会关注那些新人，那些有进步的新人，其实每个组长都知道。所以我们看到弟兄他一个忠心的服侍，甘心的摆上，很是感恩。讲到这，我也想起周姐时常和我们说的一句话，就是只要我们愿意，其他一切都不重要。我想他这句话也可能和很多的弟兄姐妹都说过，但是我们有多少人真正做到呢？我们最后看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三部分，在等候中持守爱心。我们看到圣经中给的题目是万民受审判，那是审判和持守爱心有什么关系呢？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第三十一节经文，我们得知末日的审判是确定的，而基督是唯一审判主。这里的万民是不分种族、不分阶层和宗教背景，都要站在他的台前接受审判。基督荣耀降临的时候，众天使一同伴随，将万民聚在一起审判的时候，这在当时有一个背景，就是在当时的巴勒斯坦地区，白天通常把绵羊和山羊放在一起放牧，但是晚上的时候把它们分开，因为山羊它的御寒能力稍微差一些，所以需要放在保暖的地方。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绵羊生性温良，象征着顺服、纯洁和一个蒙恩者，而山羊生性好斗。但是在本段的经文中，审判的标准不是按照信教教义的准确性、宗教仪式是否遵守，更不是身份、地位和财富，而是具体切实的爱心行动。本段经文是按照义和不义来划分山羊和绵羊，山羊在右边称之为义的一边，绵羊在右边称之为山羊在左边称之为不义的一边。首先是对右边绵羊的审判，说你们是蒙我父所赐福的，王邀请他们来承受创世以来他们所预备的国。原因就是他们在他饥渴、口渴、做客旅、赤身肉体、生命在监里的时候帮助了他。而此时的义人绵羊他就困惑了，他问王说，我什么时候建立过这样呢？我有什么时候在你需要的时候帮助过你呢？我们看到王他此时怎么回答呢？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一个最小的身上，一个弟兄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的。这里最小的弟兄不仅仅指信徒，也指那些外邦人，包括任何有需要、社会边缘和弱势的人。我们看到绵羊的审判，不是出于功劳，也不是为了得救，而是出于重视生命自然流露的真诚的爱心和怜悯。殊不知他们所施予的每一份爱都是对基督的服侍。 都是对基督的服侍。所以我们看到服侍不是什么今天那个动机的大事，只是给饥饿的人吃饭，给口渴的人喝水，看到一切有需要的人，尽力的去帮助他们。只要我们的言和行为能够合一，就能够蒙福。然后对左边山羊一群的人说，你们被诅咒，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吧。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都不来看过我。刚刚说的这些都不是什么今天动机的大事，只要我们愿意做都是可以做的事情。但是我们看到山羊的一群人，他们就是视而不见。所以在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我们不要只做新天的基督徒，不要只做教会的基督徒，不能只在教会中彰显，更要在生活中主动去关怀身边有需要的人。我们拒绝独善其身的这样一个冷漠。耶稣因为服侍他们就是服侍基督，而忽视他们就是忽视基督。讲到这，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会问，但这样的话我们不是靠行为称义的吗？不是靠行为称义的吗？我想说这两者并不矛盾，因为信心是根源，行为是果子。真正活的信心必然会结出爱的行为的果子。耶稣在这里不是在教导一种靠善行赚取救恩的行为称义，不是教导一种靠善行赚取救恩的行为称义，而是在描述一个真正得救之人生命的自然流露，一个真正得救之人的他的生命的自然流露。最后的审判将根据这些行为的证据来显明一个人内心的他的真实状态。因此行为是信心的验证，而非赚取。最后我想说，审判的标准从来没有改变过，爱神的人必然爱人，服侍基督的人也必然服侍他人。我们看到我们堂的关怀部也一直在这条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的在这样一个去践行去实践。同时也让我们思考，我们身边最小的弟兄是谁呢？我们可以为他做什么呢？我们看到绵羊和山羊他们最后的结局完全不一样，绵羊进入永生，而山羊却被投入永火中。在周四下午的时候，我当时从这边路过旁边的中南国际大厦，我当时骑车从那边路过，看到一个老姐妹走路就一瘸一瘸，一看就很像我们堂的谢桂华姐妹，然后走到面前一看果然是她。我就问她，哎，怎么在这儿？她就说，我今天是来送一个另一个老姐妹到顺服一组去聚会，因为她好像晚上线上不是很方便，所以说她需要去参加一个线下的聚会，然后她把她亲自接过来，然后亲自送回车站，然后她又慢慢的一步步在坐车再回家。我们看到因为他的走路姿势可以说很好认，所以说基本上从后面看到背影一眼就可以认出来。我们看到他所做的事情可以说在我们这些服侍的人中看来也很简单，所以说服侍不是一个今天那个动力的一个大事，只需要我们只要愿意我们都可以去做。然后我们看到我们谢姐妹她这样一个服侍和我们今天说的这个绵羊的生命很契合，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传扬基督耶稣的爱。最后我们对今天的信息我们做一个总结。十个铜铃的比喻要求信徒时刻保持灯中有油的真信心与生命预备。聪明的铜铃因为预备充足，能在基督再来的时候与他同赴筵席，而愚拙的童女因为懈怠而没有预备，最后错失了恩典。 就是十个同理。那第二个才干的托付是驱动着信徒善用神所赐的才干资源和机会，忠心经营，忠心经营加倍得赏，而懒惰的因为怀疑闲置托付，最后只能被责备。第三个万民审判告诉我们，等候的过程需要对临时的爱心，爱心行动为验证。绵羊以践行爱德进入永生，而山羊以冷漠自私而被定罪。所以真正牧师的等候不是被动的计算日期，而是以警醒的心在生活中忠心运用神所赐的恩赐，并以实际爱心去服侍他人，以爱和行为来实践信仰。愿我们今天就行动起来，以警醒的祷告预备油，以忠心的服侍来经营我们的才干，以仁爱的行动来关怀那最小的弟兄，为那必将到来的交账我们时刻做好准备。好，今天分享就到这，那我们接下来唱一首回应诗歌。慈悲荣耀的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将马太福音这二十五章四十六节的经文放到我面前。我们谢谢你带领同今天上午的分享，主啊，让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来反思我们自己的光景。主啊，我们是那一个，我们属于了五个聪明的童女，还是那五个愚拙的童女呢？主啊，你都知道。主啊，如果我们此时还没有准备好，主啊，求你让我们在你的里面有一个真实的行动， 主啊，也求你，也求你，让我们每个人，我们都可以看到我们自己身上的恩赐。主啊，因为借着经文你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身上最起码都有1000两的银子。主啊，求你让我们这样一个恩赐可以发挥出来，可以为你所用。因为我们知道，当我们把这恩赐用起来的时候，你就会将更多的恩赐赏给我们，是吧？求你让我们愿意在小组中，在教会中做各样的服事。也求助天父，也求你让我们不要做一个教会的基督徒，做一个星期天的基督徒，让我们在生活中我们也可以关注那些有需要帮助的人，是吧？因为我们知道，当我们那样做的时候，我们就在服侍你，是吧？求你将这样的光景也能够放到我们里面，是吧？让我们可以做一个言和行为合一的人。求你祝福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